从这个说性命，咱用智慧做来种三昧树，351树，351树。记上第七章，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把第七章读一次。撒母耳记上第七章，我们用国语读第七章一节：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给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当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 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怒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所取以色列人的城邑，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边，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以上我们所读的这个第七章，第七章是约柜回到以色列地。那么当约柜回来的时候，送回来的时候，在基列耶林的家在那里放了二十年。那这二十年当中，以色列人他们都归向耶和华也就是他们的心就开始归顺耶和华，就把外邦的神和这个亚斯他路，就是非利士人所拜的神从他们中间来除掉专心来归向耶和华。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撒母耳，他要为以色列众人来祷告，那也要以色列众人能够真正来归向神所以这等于是第五节开始这一段，等于是撒母耳带着以色列人在米斯巴的一次的这个奋心大会也就是说借此来奋心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信仰能够回归神那适逢这个时候，也非利士人以为这个以色列人在聚集这个军队所以他们就聚集来要先下手为强要来攻打以色列人。那也借这一件事情，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就把非利士人制服而且收回过去被非利士人所占领的城我们今天晚上就从第七章来看米斯巴的复兴米斯巴的复兴当然它的前提就是因为约柜回来所以当约柜回来的时候，这些百姓他们开始为自己的罪来忧伤所以当这个约柜回来的时候在基列耶林的家停留了二十年。那这二十年当中让这些百姓都能够这个心呢开始归向神那这个第二节第二节说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这个都倾向耶和华在有的译本的圣经它是翻成为罪忧伤了所以李正中译本就说以色列全家都悲伤哀痛的仰望永恒的神所以等于是说这二十年他们归向神是带着这个哀痛带着忧伤那译本的圣经也说了说这二十年当中以色列人非常的忧伤那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神已经离弃他们所以这二十年当中这些百姓他们都在为着自己过去的软弱，为着自己过去的忧伤来痛悔。约柜被掳的时候代表神的荣耀离开所以对以色列百姓来说这是非常大的打击，因为约柜在他们当中表示神与他们同在，可是约柜被掳了那后来约柜送回到以色列地的时候，在这个基列耶林家放置二十年，所以这二十年当中，这些百姓为了神的约柜的回归，就他们就开始 这个为自己过去的软弱、过去的这个罪来痛悔，来这个求神的怜悯，所以能够心归向耶和华，就是为他们记得自己的过去的软弱来哀痛、来忧伤。那神其实是看重我们一个懂得在灵性上懂得忧伤痛悔的心呢。人都会有软弱，那当人软弱的时候，其实懂得回归神的面前，神都会悦纳。我们先看诗篇三十四篇，诗篇三十四篇三十四篇十八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这里是大卫所作的诗歌，他在这里说，神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灵性痛悔就是为罪忧伤，为自己过去的软弱来哀痛，懂得知道自己过去的软弱，其实这样的心这样为自己的软弱、为自己的过患来忧伤来痛悔这样的心其实神是悦纳的所以大卫他作诗说，神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灵性痛悔就是为了信仰的软弱来忧伤。那么我们人也会有犯错的时候，那大卫他也曾经犯错，那犯错以后他知道自己的这个罪过，所以他为了他的罪他也是向神来悔改他也向神在那里来发出痛悔的心所以后来他又做了一首诗歌我们看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这五十一篇就是大卫悔改的诗歌了。那么其中他有一句话十七节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所要的祭在旧约时百姓他们在这个信仰的事上，其实他是很看重所谓的献祭，因为献祭就是在拜神，所以在不同的时候要献不同的祭在这个为了自己的所犯的过犯也好为了自己所犯的罪也好，也要为自己来献赎罪祭或者赎愆祭所以他们很看重这个祭祀的事就是献祭的这些规定、这些条例。那虽然他们很看重，可是呢后来在献祭的条例里面，他们只注重那个形式没有真正发自内心在向神悔改。所以当大卫他犯错之后，他知道自己的错了，他向神痛哭悔改，所以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那今天这个也是我们要认清、要把握的恩典也许我们也曾经会有所软弱，也许我们也曾经在信仰上曾经软弱过，或者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也曾经所做的事情可能也不是很合乎神的教训。那么在这些过患当中，我们要把握住神的怜悯也就是要懂得向神来悔改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所以这些百姓以色列百姓当耶柜回来的时候，这二十年当中，他们都在为自己过去的这个罪来忧伤来痛悔所以二十年当中痛悔的心让他们能够得到神的怜悯来归向神。那他们不但这个心归向神甚至这个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若一心归向神，那就要除去外邦的神过去以色列人他们被因为他们 没有真正心在归向神，所以他们软弱他们败坏这个撒母耳的之前撒母耳之前就是这个路德记然后在之前就是四世纪，那路德记也是发生在四世纪里面的一段世纪。那其实在四世时代是百姓以色列百姓的信仰最软弱的时期，所以四世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过什么样的生活，在四世纪的21章25节就是四世纪最后一节说，那时以色列人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就知道说当时的社会没有秩序，当时他们的心中没有敬畏神，所以不但过着不敬畏神的生活，而且呢他们个人任意而行，没有秩序。所以当时的百姓是真的是软弱到堕落到极点。那这个就是在士师的时代。那进入撒母耳的时代的时候，这撒母耳记后来就是撒母耳，神兴起撒母耳来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的信仰，所以让他们的信仰开始渐渐回归。所以过去为什么耶柜被掳，为什么神的荣耀离开，神就是要提醒这些百姓拜神是要发自内心来拜神，不是形式上的献祭，也不是形式上的把耶柜抬到战场那么就能够得胜，都不是。所以让他们在那一次的战役当中败了被杀了，而且耶柜被掳了。那今天耶柜回来了，他们重新检视自己过去 的信仰，过去的行为，所以他们忧伤痛悔。所以借此撒母耳就提醒他们，如果你们要真正一心来归向神的话，第三节说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要把外邦的神除掉。神是祭邪的神所以神不要我们在信仰的事上不圣洁这也是信仰的淫乱不圣洁，拜外邦的神所以神不要我们这样做，所以我们要除干净这个神要以色列百姓把外邦的神从他们当中完全除掉那我们今天信主也是一样过去的偶像我们都要除掉。那不但过去的偶像要除掉，有形的偶像无形的偶像也要除掉我们信耶稣也不能信到这个心中偶像一堆这个都不对这个就是没有真正的一心的来侍奉神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些外邦的神都除掉神是祭邪的神，所以撒母耳告诉他们除掉偶像，再来呢向神归向神，单单侍奉他，这个就专心来归向神拜神要专心拜神如果不专心，那就没有办法真正来服侍神所以主耶稣他在四传福音他也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神两个主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重这个就轻那个。那主耶稣特别谈到什么马门呢就是财力马门呢你不能爱马门又爱神，不可能所以你一定会重这个那这个就轻了那如果你一心归向神，你就不会看重世上的财物你就会以神为中心所以你的生活追求，你就不会把它放在这个追求财富的事上，你就不会把它当成你的生活目标，这些只是你生活的一个条件而已，但是它不是我们的生活目标。我们的生活目标是要能够归向神，来敬畏神所以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我们应该要专心来侍奉这个主耶稣让我们在信仰上能够有这样一心一意靠主的心。那第五节第六节就是这个撒母耳就告诉他们要聚集在米斯巴来祷告这个就是要在那里做一次信仰的奉献所以我们看这个 撒母耳在聚集以色列百姓在这个米斯巴举行信仰奉献大会的时候，他做什么事哈？我们看第六节哈，第六节，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禁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这里圣经上说哈，这个撒母耳就聚集这些以色列百姓在米斯巴。那在米斯巴的时候做几件事，他们在奉献信仰要做几件事，第一件就是打水浇在神的面前，打水浇在神的面前，那第二点就是禁食祷告，当日就禁食说，那第三点就是认罪悔改，说我们得罪神了，然后撒母耳就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所以在那边做了四件事，做了四件事。第一个打水浇在神的面前，那这个译本的圣经是说，他们聚集在那里，非常隆重的从井里打水，然后浇在主的面前。那其实这个浇水哈，在旧约律法里面没有什么记载，那一般是通常是说这个应该是属于当时的一种风俗了。这个水泼下去表示说他们要去除内心的污秽，然后洁净自己，真心悔改，所以这个水浇下来代表这个罪已经丢掉了，没办法再收回来，那也等于是宣告我以后不再犯罪，应该是一种他们当时的一个习惯。那第二个就是禁食祷告，这个撒母耳在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信仰奉献的时候，他很看重的就是禁食祷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教会其实我们在奉献教会的信仰奉献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再一次来奉献的时候，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基本的条件基本的方式就是要禁食祷告。也就是说大家能够特别为了全教会的奉献，为了所有我们信徒的信仰奉献，大家一起来禁食祷告。那这个禁食祷告确实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也表示说大家有这样的决心。所以什么叫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就是刻苦己心，刻苦己心。那你要信仰要奉献，就是要刻苦己心，然后禁食祷告，这个就是要奉献信仰的一个决心嘛，因为有这样的决心，所以刻苦己心来禁食祷告，表示大家要奉献信仰的一种决心，那其实我们在推动教会圣工也好，我们在奉献信仰也好，这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从禁食祷告开始来表示我们的决心，那这个撒母耳告诉这些百姓，除了要禁食祷告，还要说我们得罪耶和华。这个说我们得罪耶和华，就是说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为过去的软弱，为过去的生活的这些堕落，为过去不遵守神的教训，然后在神的面前来宣告，来认罪悔改。所以在禁食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得罪神了，这等于是为罪来宣告，所以这是一种决心了。那这个第四个方法就是第四件事情，就是撒母耳就在米斯巴审判这些以色列人。这个审判以色列人他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应该是说他从做以色列人的事实是从米斯巴开始。那么撒母耳趁着这些百姓都在认罪悔改的时候开始审判，就解决他们当中的纠纷。当人在认罪悔改的时候，这个纠纷就好解决了。那人还没有还不会想要认罪悔改，不会去思想自己的软弱过错的时候，要审判就很难，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坚持自己， 就不会退让。所以保这个撒母就趁着这个机会来审判百姓，让他们在向神悔改的同时，大家能够有那个真正悔改的心，然后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纠纷就比较好解决。那也等于是在当中来做出一些比较公义的审判，让这些百姓能够因此更同心。所以当人有纠纷就不会同心，当人跟人之间有疙瘩就不可能同心。那么教会在推动圣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彼此之间都有疙瘩的时候，那我们怎么一起做圣公呢？怎么同心呢？当然不行，因为彼此有些疙瘩。所以在一起做圣公的时候，就很没有办法放下身段来与对方来同心，来一起做工，没有办法，而且会做不好。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往往就是魔鬼要做工的时候，所以魔鬼会借缝来插针呢，所以他就会看到这个我们人之间的一些缺失，一些软弱，然后就借着这样来做工，让我们所做的工没有办法同心来做。所以这个撒母耳他要来做审判的工作，也就是要平息掉在百姓之间的纷争。我们可以去想象，其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纷争很多了。当人信仰软弱的时候，那当社会失去秩序的时候，当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的人的相处里面怎么可能会很和谐？不可能。所以我们看狮子时代的这些以色列百姓的生活，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心中不敬畏神，然后呢，社会失去了秩序，然后又不遵守神的律法，不遵守教训，我们就可以去想象那时候的人怎么可能会很和谐？不可能。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撒母耳他在这个米斯巴做信仰复兴的时候，他要在那里就开始审判百姓，就是要平息这些以色列百姓当中的种种的纷争纷扰，然后这些纷争纷扰一平息的时候，大家才能够同心。所以我们看当他们聚集的时候，再来接下来是什么？非利士人来攻击。所以第七节就记载，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那他们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以色列人是聚在那里聚集在这个备军呢。所以当然他们不想让以色列人强大，所以想要赶快趁机来攻打。所以当非利士人他们听到以色列人聚集的时候，他们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过去被非利士人欺负得很惨因为过去他们软弱，因为过去他们不敬畏神，所以他们过去其实被非利士人欺负得非常的惨。他们非利士人常常来苦待他们，来攻打他们，所以有些城就被他们占领了，有些乡镇就被他们占领了。都是非利士人的在活动的场所，那么非利士人专门欺负这些以色列百姓。那其实，在当时的时代，非利士军队是非常强大的。非利士军队在这个以色列百姓神差遣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神不让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从这个非利士地经过。有几个原因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非利士人的骑兵很出名，他们的骑兵非常的强盛，所以他们骑兵很有名。那非利士地这一条路是比较平坦的，所以当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埃及要进入迦南地，如果走非利士地大约两个礼拜左右就进去了。可是当他们要经过非利士地的时候，一定要跟非利士人征战。那跟非利士人征战真是强敌， 他们的骑兵很有名，所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神不让他们马上出来就遇到强敌。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埃及，他们是做苦工，他们没有拿过刀拿过枪，所以他们不会打仗，他们只有做工啊。所以对这些百姓来说，他们怎么战争？没办法战。所以神要让他们绕到旷野的路上去。那当然旷野路，到旷野路上四十年当中，也是神在四十年当中要对他们有一些这个磨练在苦练他们那也是让他们学习很多敬拜神的方法。所以也在四十年当中，神在西乃山西乃旷野颁布十诫，颁布律法就是要以色列百姓来遵守。那也在那里颁布献祭的条例，就是要以色列人以后怎么来做这个祭祀神的这些工作。所以都是在那边就已经来颁布了那这个不让他们闯非利士地，就是为了避免这个强敌的这个这个征战那现在非利士人又长期受这个非这个以色列人又长期受非利士人的欺负，所以当非利士人兴兵要来攻打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都非常的害怕所以当他们听见这个第七节的最后一句话说，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非常害怕虽然现在他们在在这个米斯巴聚集在这里禁食祷告，在信仰复兴，但是他们还是内心很怕那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内心很怕，可是这个时候他们聚集在这里信仰复兴的时候，所以神也让他们借这一次的机会让他们知道，只要他们回归神，那神就会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听到非利士人来，他们很害怕，他们就要求什么？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祷告。好，要求撒母耳，我们看第八节，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些百姓过去不会靠神我们看过去他们打仗的时候，非利士人来他们跟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没有靠神当他们被打败了，他们也不去求问神也不去检讨什么原因，都不会再依靠神，只是一味的把耶柜抬到这个战场上。过去是这样，可是现在他不是了，现在他们知道现在要靠神，所以他们就告诉这个撒母耳就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他们知道只有神可以救他们，他们也知道这个圣战是要靠神，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懂得呼求神所以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路上，其实我们都要有靠神的心那我们在推动教会的圣工上面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很多阻力那这些阻力产生就像征战一样，我们就必须要呼求神，靠神就是要再更加强这个祷告的工作，求神能来为我们开启这个福音的门让我们福音的事工能够传出去所以这个祷告非常的重要。所以以色列人就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祷告那撒母耳答应他们，所以就为他们祷告了。那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给神做全身的燔祭然后为以色列人呼求神，那神就应允他那么当这个撒母耳在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就来攻打以色列人，要来跟他们征战那这个时候神就为他们征战所以神就大发 雷声然后借着这个雷声来惊乱以色列惊乱非利士人那惊乱非利士人的时候，非利士人就这个以色列人就就趁机开始追赶击杀这些非利士人，把他们这个击杀，一直击杀到这个伯甲的下边，结果他们就打胜仗有神的帮助，他们很轻易就打胜仗。对他们来说，他们 这二十年当中，其实被这几十年当中，其实被会议室欺负得非常的凄惨，那所以他们一听到会议室就害怕，因为会议室很善战，他们非常的善战，那这一次神却为他们征战，神大发雷声，让这些会议室人就惊乱了，然后就开始逃跑了，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就趁着机会，去追杀、去追赶的这些会议室人，把他们击杀，那当他们打胜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等于是收复了这些失土啊，所以过去被他们占领的城邑都收回来，过去这个在会议室人管理的这些村庄也都收回来，那等于是让这些会议室人以后就不敢再欺负这些以色列百姓。那这个时候撒母耳做一件事，好，我们看这个十二节，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个撒母耳他是一个很会带领百姓的领导者，所以他在这一次的征战，这等于是长期以来受会议室人欺压，长期以来他们都打败仗，长期以来他们的信仰软弱堕落的这种情况，那被外族人欺负，那么这一次神借着他们的信仰复兴，然后在那里靠神，结果神让他们打胜仗，所以撒母耳就趁这个机会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把它起名叫以便以谢，这个有很大的意义。以便以谢是什么？什么意思？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所以立这一块石头就是要提醒这些百姓，神在帮助我们，过去神在帮助我们，现在一直到现在神都在帮助我们，也就是说神在我们当中，神在帮助我们，只是我们人的软弱不懂得去靠神呼求神，所以过去百姓被打败了，过去以色列人战败了，过去这些这个以色列人被外族人、被非利士人欺负了，不是因为神没有帮助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归向神，没有求问神，没有依靠神，所以这个撒母耳立这一块石头在这里，把它取名叫以便以谢，就是到如今，到如今就是一直以来，意思就是说一直以来神都在帮助，神从来没有不帮助我们的，神都在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信心了，我们也要这样的信心，我们今天有神可以依靠，所以我们要相信神，我们要归向神，当我们的心归向神的时候，当我们靠神的心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体会到神一直就在我们当中，神一直都在帮助我们，神一直都在带领我们，所以撒母耳要让这些百姓很清楚的知道。那我们从第四章一直到现在第七章，我们看它的变化。第四章里面就是耶柜被掳，所以当这个以利的媳妇生了下的孩子，他把他起名叫以加伯。以加伯的意思是什么？荣耀离开以色列，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那么一直到第七章以便以谢，所以到如今神都帮助我们，那我们今天不要让神的荣耀离开我们，而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感受到，到如今神都一直在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诗十八首。颂耶稣。
天家，今世相。